Hello，那个拉黑吹稿拉黑，
约稿欢迎吹稿拉黑，吹稿两次变成乌龟。大家好，这里是播客吹稿拉黑。上一期播客我上传了《自由主义与荣誉》这本书的书评，导读。这一期就上传《正义论》的导读。这两份导读呢，都是我在2017年12月19号，在当时还叫约书亚的这么一个音频节目里面录制的。约书亚这个项目呢，我最近想起来它已经改名了，改叫知鸦，知识的知，乌鸦的鸦。然后这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音频节目和讲座，然后他们也有自己独立的这个 app。就是应用软件，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去下载这他们的这个知鸦 app， 然后登录上去加入他们的项目，就可以听到其他许多的内容，包括我自己后来也在上面做过一些讲座。好吧，闲话休题，言归正传，下面就是罗尔斯《正义论》导读。
大家好，我是林瑶。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约翰·罗尔斯大名如雷贯耳，可能也不需要我过多的介绍，不过这里还是稍微讲一讲。他生于1921年，死于2002年。《正义论》这本书呢，出版于1971年，在罗尔斯担任哈佛大学教授期间。那除了《正义论》以外，罗尔斯还出版过其他几本非常著名的，而且也是引领了政治哲学界的讨论的一些重要著作，比如说后来的政治自由主义、万民法等等。正义论这本书1971年出版的时候一时洛阳纸贵，被许多的政治哲学家誉为是让英美政治哲学死而复生的这样一本重要的著作，可以说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激励了一代政治哲学的学生开始走上这条道路，思考政治哲学问题。那么为什么说正义论有这么大的作用呢？为什么给他这么高的赞誉，认为他是让政治哲学、英美政治哲学死而复生的这样一本著作呢？实际上当然一直都有人反对这个评价，比如说有一位政治哲学家叫做 Raymond Goss， 他在2008年出版的一本著作里面，他的序言里面就极力的批判罗尔斯和罗尔斯的推崇者，认为他们给了正义论过高的评价。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的理由是说，罗尔斯正义论出版的那个时候，政治理论这个传统从来没有断过。在罗尔斯之前有阿伦特写人的状况，写极权主义的起源，写耶路撒冷的埃希曼，有这个哈耶克写了自由宪章，有以赛亚柏林讨论两种自由概念等等等等，还有偏保守一点的奥克肖特，这样一些理论家他们一直在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那么凭什么说罗尔斯是让这个政治哲学死而复生的这样一个人物？凭什么认为正义论是这么重要呢？但是实际上在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许多的政治哲学学者，包括许多年轻的政治学学生来说，确实正义论带给他们的冲击是完全无法估量的，远远超出我们后人的一些想象。这里就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明政治理论、政治哲学这样一个传统并没有断绝，一直以来都有很多政治哲学家，包括刚才提到的很多重要的大名鼎鼎的人物，但是另一方面正义论确实又给人们带来了这么强大的冲击呢？这背后的原因在于，正义论实际上是为当代政治学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上的变革，范式上的转换和这个视角的变迁。在罗尔斯之前，不管是阿伦特也好，施特劳斯也好，哈耶克也好，以赛亚柏林也好，他们在讨论政治哲学问题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出一种历史性和文本分析的视角。当然他们讨论的是理论问题，非常哲学的问题，艰深的问题，但是他们用于支持搭建自己宏大的理论构架的材料，往往是来自于他们对一些历史文献的解读，他们对一些历史事实的解读。那么对历史事实的解读随着历史材料的不断发掘往往会产生问题，比如说阿伦特对埃希曼的分析，再后来就被很多人批评说他被埃希曼在法庭上的表演给骗了，或者是阿伦特对这个反犹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关联的分析，对19世纪欧洲社会这些历史材料中的这种反犹情绪的理解，还有对这个斯大林时代、斯大林与这个特务集团之间的关系等等，在更熟悉这些专门的历史材料的史学家看来，都存在很大的问题。类似的，哈耶克在分析评判19世纪英国工人的状况的时候， 哈耶克在攻击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关于这个英国工人的报告的时候，他实际上也误读了很多重要的经济史材料啊。以赛亚柏林更不用说，他的文章常常是更像散文，而更不像一种严密的哲学分析。那么在后代的研究者看来，这里面就存在一个很严重的方法论问题，就是确实这些理论家搭建起的理论的大厦都非常的华丽，非常的炫目，但是他们的地基到底牢不牢呢？那么我们在评价他的地基牢不牢的时候，比如说当我们发现他所引用的历史材料这里出了问题，或者他在那里对历史材料的使用解读上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认为这个理论大厦的地基要倾斜了，这个大厦要崩塌了呢？可能对很多这种宏大理论的支持者来说，对这个阿伦特的粉丝、哈耶克的粉丝来说，就算他们对历史材料、对数据的解读完全是错误的，也无损于他们的伟大的洞见。这个当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论证、我们在搭建这个理论体系的时候，这个逻辑的过程不够严密，难免不管对于支持来说还是对于批评者来说，都会使得这个理论在应用和在批评的过程中无从下脚。但是罗尔斯的理论、罗尔斯的正义论和他后来的其他政治学著作所不同的是，他把分析哲学的方法应用到对政治的研究中，他所搭建的理论构架是他从清晰的前提和严密的逻辑推导中一步一步推理搭建出来的。对于罗尔斯的支持来说，能有这样的严密的推导，得出这样一种宏大的理论体系，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对于罗尔斯的批评者来说，当我们在批评罗尔斯的理论，说他的理论有种种不足的时候，由于罗尔斯很自觉的明确的给出了他的前提条件和给出了推理的步骤，所以我们在批评的过程中也可以有的放矢，可以找到他的漏洞做相应的补足，做相应的修正，或者推倒重来。这个过程也可以让批评者省掉了很多不必要的心思。与此同时呢，正义论不仅仅把分析哲学的方法带到了政治研究中，带到政治理论中，他也把这个政治的视角带进了分析哲学。在罗尔斯之前，二十世纪的前半叶，分析哲学从对语言的研究、对科学界定的研究开始，到了二十世纪中叶的时候，逐渐走进了死胡同，越来越像一种技术性的学院化的操作。他们关心的都是非常细小、非常琐碎的问题，和现实世界离得相当远的问题，或者说不接地气的问题。所以对许多哲学的从业者来说，他们会发现自己的工作越来越缺乏实际的意义。那么罗尔斯把分析哲学的方法运用到政治理论中的时候呢，同时也给哲学研究带来了希望。原来哲学的研究可以不仅仅关注于名词、概念、指称，然后语法这些问题，而是能够真真切切的对人类生活，特别是人类的道德生活、政治生活发生影响，所以为许多年轻的研究者带来了一线曙光。那么除此之外呢，罗尔斯这种将分析哲学运用到政治研究中的方法，它也不仅仅是一种空中楼阁，或者是象牙塔里太师以上的一种抽象的思辨。罗尔斯实际上在他的正义论的写作中运用了当时非常多的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的最新的研究成果，然后把他们润物细无声的化用到了自己的推导的过程中。而且同时他对这些运用是有非常强烈的自觉的，所以他会让读者意识到哪些地方是自己在有意识的运用这些经验性的研究成果，哪些地方是规范性的推导。所以罗尔斯这种在方法论上的自觉，让正义论这个后书虽然乍看起来这个篇幅巨大，然后要理解背后的这个概念理解背后的推导确实需要花费很多的功夫，但是一旦接受了基础的分析哲学的训练以后，能够很快的入门，能够很快的把握罗尔斯背后的思路。如果你是罗尔斯的批评者，能够很快的找到，或者说认为找到他的意识所在，然后提出相应的修正。那罗尔斯这个正义论呢，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门开风气之先的著作，二十世纪后半叶以及二十一世纪的英美的政治哲学很大程度上就是沿着罗尔斯奠定的这个方法论基础再往下走，然后把这个范式应用到各种各样的，或者更加抽象的，或者更加具体的对政治规范、然后政治制度、政治生活的研究之中。既然这本书叫做正义论，那么毫无疑问它的关切的重点就是正义，正义这个概念。但罗尔斯在开篇就说的，就说正义是制度的第一德性、第一美德，这句话背后实际上有大可琢磨之处。为什么强调正义是制度的第一美德？就像罗尔斯在这本书里面不断的强调的，当他在讨论正义的时候，当他在为正义搭建一个理论系统的时候，他的首要关注点是制度的正义，是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而不是人际交往之间的正义。这个想法在西方哲学史上是曾经出现过的，但是很长时间一直沉寂。实际上在2000多年的西方哲学史中， 绝大多数时候，人们关心的正义都是社会交往层面的正义，都是人际交往中的正义。比如说在中文语境下也是一样的，我们讲说一个商家在交易中，这个公平交易，童叟无欺，这是一种正义的表现，公正的表现，公平的表现，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商家的交易是商家和买家之间进行的，是这种个体交际层面的正义。但是对罗尔斯来说，他在这里其实是上层柏拉图。在柏拉图看来，我们讨论正义的时候一定是要从城邦的基本架构来看待的，来理解正义。在柏拉图眼里，当然就是城邦什么时候是正义呢？只有那个理性的代表、激情的代表和欲望的代表各安其位啊，上面是责任王，中间是那些护卫，然后下面是普通的这些工匠啊、农民啊等等啊、平民，只有大家各安其位的时候，城邦才是正义的。那罗尔斯呢，继承了对结构正义的关注，但是当然他的理论的内核和这个柏拉图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在罗尔斯看来，这个社会基本结构只有当它符合他所提出的两条正义原则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正义的。那么两条正义原则究竟说的是什么呢？两条正义原则，第一条实际上是关于哪些事物应当被平等的、平均的分配的这样一条原则。在罗尔斯看来，只有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能够享受到一个恰当的且平等分配的自由权体系的时候，正义第一原则才得到满足。这些基本自由权包括什么呢？比如说良心自由，比如言论自由，比如迁徙自由等等。那么我们在后面会继续说到为什么罗尔斯会把这些内容包括在第一原则之中。正义的第二原则是关于在什么条件下我们可以允许不平等的分配，尤其是对社会经济利益的不平等分配。在罗尔斯看来，这些不平等分配只有在两个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是合理的，才应该被允许的。哪两个条件呢？一个是社会中的这个公职和机会向每个人平等的开放，每个人都享有到实质性的机会平等。第二个呢，是著名的差异原则，也就是或者说最大最小原则，也就是说社会中他们利益最得不到保障的，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或者用罗尔斯的术语叫做 least advantaged group， 社会中处于这个利益链条最底端的这个群体，当他们在某个特定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安排之下所能够享受到的利益最大化的时候，这个特定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安排才是合理的，才被得到允许的。这里首先说一下，罗尔斯的这两条正义原则提出以后造成了很多的误解，包括对正义论这本书它的整个内容和导向在社会上存在很多误解，尤其是在当代中国。在当代中国的学术圈，许多人一提起罗尔斯，第一反应就是罗尔斯主张吃大锅饭，罗尔斯主张平均主义。为什么主张平均主义呢？他们说你看看这个第二原则，这个第二条说差异原则是吧，说这个社会中这个利益最小的群体他们的这个利益应当最大化，这不就是要平均分配吗？把这个土豪的田地啊全部都给拿来，然后每个人平摊，这不利益最大化了吗？实际上罗尔斯在正义论里面恰恰明确地驳斥了这种说法，罗尔斯是反对平均主义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正义第二原则里面，罗尔斯说的是之所以要有差异原则以及前面的机会平等原则，就是用这两条原则来为一定程度的社会经济不平等进行辩护，而且这两条原则的实施是要有条件的，第二原则必须以第一原则为基础，只有优先保障了第一原则的实现，就是那些基本的自由权的平等分配，平等和恰当的分配实现了以后才能够实行第二原则。而在第二原则中，只有当机会平等的部分先得到保障以后才能够实行差异原则。所以差异原则的实行是受到很大限制的。那么我们在后面还会继续展开来谈论这个问题。那么这是关于罗尔斯的第一个误解，认为罗尔斯提出差异原则，那么他一定主张吃大锅饭，主张平均主义，主张完全的彻底的分配再分配。对罗尔斯的第二个误解呢，许多阅读正义论的人往往只读他的前三分之一，因为正义论是一本厚书，它一共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呢，谈论的是理论和概念，也就是罗尔斯正义论中最为人所知的最著名的无知之幕、差异原则、原初状态等等以及和效用主义或者说这个功利主义之间的争论。这部分当然是罗尔斯非常重要的理论创新，但是正义论的后两部分是继续把罗尔斯的这个理论内容展开澄清，解除许多误解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它的第二部分谈论的是如何把这个抽象的理论、抽象的正义两个原则运用到实际生活中，用它来指导制度的建设改良。 包括如何界定言论自由，如何界定良心自由，如何界定公民不服从的权利，如何应用这个差异原则去指导这个经济的再分配，包括代际之间的分配，以及如何在这个部分服从的条件下，也就是说如何在一个非理想的社会中，如何在一个有的人并不愿意遵守和追求实现正义原则的这样一个社会中分配关于正义原则的这样一些责任和义务。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些是用来回应许多批评家对于罗尔斯的正义论原则过于抽象，过于不接地气这样一些指责非常重要的回应的部分。如果没有阅读这一部分的话，会很容易以为罗尔斯的理论只是空中楼阁，没有这个应用的价值，不同的追求，以及这个要实现正义原则背后所需要的心理学机制和社会机制，比如说在一个社会中如何保证每个人能够一步一步培养起恰当的正义感，使得他们在正义原则已经被贯彻的时候能够遵循正义的指导而行事，和在正义原则没有被实现的时候能够愿意去追求社会的变革。这部分呢，实际上是用来回应许多非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批评的。许多非自由主义认为自由主义这个整个理论体系太薄了，他没有关注到人类的心理活动，关注到人的目的、人生活的意义、人的价值等等这些问题，只强调制度建设。但是罗尔斯呢，实际上在这部分里面用了很大篇幅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讨论如何把这些人类生活中的善的观念给融会贯通到这个正义理论之中去。所以如果不阅读正义论的后两个部分的话，会对他的第一部分的理解产生很大的偏差啊，导致很大的误解。但是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把三部分的内容都进行详细的梳理，今天我会集中在第一部分上，先解释一下罗尔斯的某些重要的概念，那么以后有机会的话还会接着展开谈一谈后对罗尔斯的第二个误解，也就是因为不阅读后面两个部分而造成的对正义论的误解。那么今天先讲一讲对第一部分中那些重要概念的和重要的理论的误解。那么首先从罗尔斯的这个论战的对象开始，罗尔斯在写正义论的时候，这个效用主义在这个政治哲学界是占据了主流的地位。效用主义呢，在中文中一般翻译为功利主义 utilitarianism。 那这个功利主义这个翻译呢，它有当然有它历史的原因，但是实际上在中文语境下比较容易造成误解。因为一说到功利主义，可能很多人先想到的就是急功近利。实际上 utilitarianism 呢，它的词源是 utility 实际上就是经济学里面讲的效用。那么这个效用主义，这个道德理论或者政治理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把这个社会的总体效用最大化。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说，要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或者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那么在罗尔斯看来，这个效用主义这一套理论呢，是存在很大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效用主义首先他把政治的目的往狭隘的理解为关于追求最大化的好处，或者说最大化的善，这个 the good 在这个英美当代政治哲学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但是由于翻译成善呢，所以在中文学界也引起了很多误解。但是我们用大白话来说，它无非就是好处或者好东西，比如说快乐、幸福，这些都是好东西，都是我们人类想要的东西。那么对效用主义者来说，我们就是要把这些好东西给最大化，把这些好处给最大化，社会中好东西的总量达到最高，这就可以了。但这背后有什么问题呢？罗尔斯说，效用主义呢，以及与此类似的仅仅关心好处或者好东西的这些理论呢，忽略了这些好东西是需要被分配的，是需要在不同的个体之间进行分配的。所以我们需要关心的不仅仅是 the good 好东西，而且需要关心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good， 就是好东西的分配。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些好东西的分配也理解成一种好的东西，那么当然我们需要改变这个对好东西的定义，但是背后并不能逃避这个问题本身。而这个分配问题呢，它本质上是一个正义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公平公正的问题。怎么样才能算作一个公平的分配？如果我们仅仅说只要社会中幸福的总量达到最高就可以了，那么最后可能导致这样一个后果，就是社会中的极少数人把控着社会中绝大多数的幸福，把控着绝大多数的资源，然后呢，只要这极少数人他们所掌握的这个幸福或者效用那么足够的高，那么这个社会中的这个效用的总量呢，就可以超越一个在社会中贫富差距不那么大、分配相对公平 底层人过得比较好，但是富人并不能天天花天酒地啊、把钱烧着玩，这样一个社会，对不对？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数学题，把这个效用在不同群体之间进行分配，然后会发现说，这一个总体效用较高的社会未必是一个分配上能够令人满意的社会。那么这当然不是说社会的总体效用这个东西不重要，而是说在政治理论中，除了关心总体的效用之外，我们不能不关心效用的分配问题，我们不能不关心正义的问题，这是两个独立的问题。我们不能把正义问题简单的化约成效用问题。所以这是罗尔斯对效用主义的一个大体的批判。那么它背后反映的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在罗尔斯看来，背后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人生的分离性，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分离性。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只谈论社会的总体效用，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社会当作一个集体，当作一个像人一样的不可分割的个体。我们人在天冷的时候，我们的血液循环我们的血管会收缩，然后我们的供血会首先满足我们的内脏的需求，然后体表的细胞就可以冻伤，没有关系，过段时间可以再生。对人来说，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因为我们的内脏，我们的细胞都不是独立的个体，都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没有自己的自主性，它只是我们这个个体中的这个器官的一部分，机能的一部分，它要满足的是某些特定的功能。所以我们可以不考虑每个细胞在特定时候的需求的满足而进行一定的取舍，但是对于社会来说是不一样的。人和人之间，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体，大家都有最基本的道德地位、尊严和对自由和平等的需求。那么相应的，我们就需要考虑，我们不能仅仅追求社会效用的总量的增加，而必须考虑到在这些平等的独立的个体之间如何进行分配的问题。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等于我们不承认人和人之间人生的分离性、独立性。那么除了效用主义之外，罗尔斯还顺带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另外一派理论，也就是直觉主义理论，主要是来自当时的哲学家William Ross。 这个直觉主义理论认为，关于正义、关于道德、关于价值，我们并不可能得到任何一统性的这个能够稳定的排序的这样一些道德理论，我们能有的只是直觉。有的人有这样的直觉，认为正义更重要，有的人有那样的直觉，认为自由更重要。但是由于人的直觉总体上是相通的，所以我们绝大多数人能够通过直觉得到某个令人满意的，至少令绝大多数人都满意的关于价值的排序，不需要或也没有可能进行更加深层次的论证。但是罗尔斯当然对这个路径是不满意的，因为如果我们放弃论证的话，仅凭直觉的话，实际上在现代生活中，在这个现代多元主义的社会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直觉是存在很多严重的不可弥合的分歧的。那么我们如何消除这些分歧呢？只有通过论证，只有通过理性的力量，只有通过你给出的理由的力量，来为特定的价值排序进行辩护。如果我们放弃了经过理由进行论证的这样一种方式，那么我们就放弃了在政治生活中经过协商，通过友好的方式来达成解决问题，来变革制度这样一种渠道。那么我们最后依赖的是什么呢？只有依赖于力量之间赤裸裸的斗争。所以直觉主义这条道路也是行不通的。那么罗尔斯在批评效用主义和直觉主义的同时呢，也要面临来自另外一派的挑战，就是他在哈佛大学的同事罗伯特诺奇克。诺奇克在正义论出版之后没过两年就出版了无政府主义、国家和乌托邦。那么作为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呢，诺奇克主张国家的最小化，主张这个正义问题、分配问题交由市场来实现。那么罗尔斯当然是反对诺奇克这个观点的，他在后来的著作中，尤其政治自由主义中呢，给出了一个小结，对诺奇克的理论进行了补充批评。但是早在诺奇克这本书出版之前，实际上在正义论里面，我们已经可以发掘出罗尔斯对这一类思路的一个隐性的批判。那么是什么样子的呢？就说在诺奇克看来，诺奇克和罗尔斯一样，主张权力 the right， 或者说正当优先于好，刚才提到的好处或者好东西 the good， 就是。但是诺奇克对权力和正当的理解呢，采取的是我所谓的路径理论，而罗尔斯采取的是模式理论。什么意思呢？在诺奇克看来，只要市场中的交易，这些交易是自愿的，没有受到压迫的，这个交易过程是公平公正的，同时只要这个原初的，就是这个交易一开始的这些资源禀赋的分配是公正的，那么我们从公正的出发点开始，每一步公正的交易最后得到的当然是公正的结果。只要中间没有寻租的现象，只要中间没有垄断，只要没有国家强制的干预， 那么我们最后得到的结果，不管最后得到的是严重的贫富分化，还是一个相对公平平均化的社会，我们都应该承认它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国家在这中间不应该扮演再分配的角色。那么诺奇克这种路径式的，通过这个路径中每一步骤的正义性来推出结果的正义性，这样一种论证，它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那么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给出了一个批评，后来他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给出了另外一个批评。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给出的批评是，即便我们保证出发点的正义性和中间每一个过程中交易的正义性，最后得到的结果它并不仅仅是出发点和交易的简单的累加，因为在交易之外，即便没有国家干预，即便没有种种这个违背正义的元素出现，我们还是有一些非正义的自然的灾难。比如说有些人纯粹出于运气不好啊，这个遭遇火灾破产了，因为它是一个自然现象，对不对？它本身是没有什么道德含义的，没有什么正义和不正义之说。但是这些微小的偶然的幸运和不幸，逐步逐步的在每一次交易的过程中，在每一次交易的周边积累起来，积累几代几十代以后，它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因为它会这时候会扭曲市场中的权力关系，比如说某些幸运的家族，他通过积累了足够的经济资本以后，他会在政治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或者他在这个教育过程中，他可以对自己的孩子提供超出一般人的许多倍的投入，而这样的话就影响了机会平等的实现。那么我们当然不需要在每一次这种小灾小难的发生的时候就阻止它，对吧？或者我们根本不可能构想一个没有这种自然灾难的社会，没有这种偶发性的幸运和不幸的社会，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个交易的过程它绝不仅仅是经济过程中自愿交换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交易的过程是在更大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发生的，而在这个背景之下还发生着许多零零散散的噪音，而这些噪音它有可能积累扭曲我们最后这个整个正义的图景，正义的模式，最后对社会的基本结构造成影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罗尔斯的这个理论呢，他的正义理论被称为模式论，因为仅仅看待路径是不够的，要从这个最后达到的这个模式来看待正义的实现与否。所以这是他后来补充的一个批评，但是他在正义论中实际上已经先于诺奇克的著作提出了一个先行的批评，这个批评在诺奇克那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这个批评是什么呢？就是说诺奇克的理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没有意义呢？因为诺奇克的理论预设了原来的出发点，分配的最初起点，交易的最初起点是公正的。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哪一个时间点上存在这样一种绝对公正的交易起点呢？并不存在的。所以这样一个理论它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应用到现实生活之中。因为诺奇克的这种正义的结果，即便不考虑刚才我提到的罗斯后来指出的交易过程中周边所发生的种种幸运和不幸，即便不考虑这些因素，它的结果的正义性依赖于过程的正义性加上起点的正义性，但是我们在现实中没有办法保证起点的正义性。所以也就是诺奇克的理论恰恰是一种空想，它构成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批判。如果按照这个理论，现实生活永远不可能是正义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让这个现实生活变得更正义，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一种模式，用这个模式来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改良提供指导。那么罗斯的这种批评呢，可以在正义论第二章里面，他关于这个机会平等和经济平等的四类理解中发掘出来。刚才我提到罗斯的正义理论最后达到的是两条正义原则，但是罗斯呢，在这个正义论的撰写过程中，他应用了一种方法叫做反思平衡。也就是什么是反思平衡呢？一开始先提出一个两条正义理论的极其粗糙的版本，非常符合直觉的版本，然后呢通过不断的反诘，通过不断的假想批评者会如何反驳这两条正义理论，会反驳这背后的直觉，假想能够对这些批评者提出什么样的回应来修正这两条正义理论的内容，不断的将它精确化，最后到全书的最后，至少到他第二卷的最后才给出了两条正义原则的最终版本。那么所以很多人对罗尔斯的误解呢，实际上是也来源于这里，就是因为他们读书只读到了前面三分之一，所以他们读到了一个最粗糙的版本，他们以为这是罗尔斯的两条正义原则，那么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要继续把书读下去，读到后面才知道两条正义原则究竟是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就算只看两条正义原则的最粗糙的版本，在他的第二原则中他说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只有在机会平等的时候只有在差异原则就是说得到满足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社会中利益最受损的群体他们的利益得到保障的时候，社会经济的不平等才可以被合理化。那么这时候关于什么是机会平等就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比如说罗尔斯和诺基克肯定对于机会平等是有不同的理解的。那么对于怎样保障这个社会中最底层群体的利益也是有不同的理解的。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在关于机会平等的理解中给出一个更形式化的理解和一个更实质的理解，那么在关于底层群体的利益保障的问题中也可以给出一个相对形式化的和一个相对实质化的理解，这样二乘二呢就至少得到了四种理解。那么这四种理解呢罗尔斯就把它命名为，第一种理解是自然的自由权体系，这个词实际上来自于亚当斯密，就是 The 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在这个自然自由权体系之中呢，我们当然这时候第一原则已经得到保障，我们有言论自由，有迁徙自由，有等等，然后有一个相对来说不那么适龄的市场体系。那么在这个市场体系中，像诺奇克那样的人就会认为说，好，我们已经有这个原初的第一原则的正义，我们已经有了市场体系，那么剩下一切就交给市场吧。但是这时候问题在于什么呢？问题在于表面上看来机会平等得到保障了，但是我们如何理解机会平等？比如说我们说所有的公职所有的职业都向社会中的所有人平等的开放，每个人都可以申请这些公职啊，然后你们按照你们的才能按照你们的天赋得到录取，但是人的表现人在社会中这个能力的逐渐发展和培养并不仅仅依赖于他的天赋，还依赖于他从小到大可能受到的教育，他的这个人力资本的积累等等。所以对于比如说穷人家的孩子，如果没有好的教育的渠道的话，他有天赋他也发挥不出来，那么这是不是一种不正义呢？可能对有些人来说就这样吧，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关心的是正义的问题的话，我们的直觉会告诉我们这似乎是一个需要被弥补的问题。所以机会平等不能仅仅做形式的理解，要做一种实质的理解。那么这个实质理解就要求我们在机会平等中，比如说在机会到来之前保障这个渠道的畅通，也就保障这个一个相对良好的公立教育体系，那么保障那些低收入的家庭能够得到一定的扶持，能够进入这个体系，能够玩得起这个游戏，诸如此类。那么除了这个机会平等的不同理解之外，对这个经济效用的分配的理解也可以有形式和实质之分，还是在自由意志主义者那里看来，那么我们只要保证这个市场有效的运行，得到的结果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都没有问题啊，因为可能富人他就是利用了自己正当拥有的资本进行投资，投资获得的回报都归了自己。但是就像刚才在分析自然的自由权体系的时候，我们如果觉得机会平等仅仅做形式的理解是不够的话，我们也会发现这种对于经济回报的形式的理解也是不足的，因为这背后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涉及到许多自然的偶然性问题和社会的偶然性问题。社会的偶然性问题比如说我们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在多大程度上我们从小在商业方面的才能或者其他方面的才能可以得到重视得到培养，我们步入商场的时候我们的人脉能够多大程度发挥作用。所以这些偶然性呢它当然不能被完全消除，罗斯也不认为他们可以被完全消除，但是他们至少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综合。同样的自然的偶然性问题，比如说很多人认为我们对那些社会的偶然性因素进行综合以后，自然的方面一个人天生下来智商比较高情商比较高然后很有天赋，那么他当然应该得到更多，这个似乎没有疑问，罗斯当然也不反对这一点。但是人的天赋本身也是一个偶然的问题，我们可以说你投胎投到一个好的家庭，也可以说你投胎就生的智商比较高，这个在罗斯看来是所谓的自然彩票，就是你抽彩票嘛，刚好抽中奖了。但是罗斯也不认为说我们应该完全抹杀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认为说这个天赋高的人和天赋低的人应该得到一样的钱努力的人和不努力的人应该得到一样钱，罗斯反对这点。我就像我说的罗斯不是一个平均主义者，但是这个自然彩票它实际上背后同样有社会性的因素，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某些自然禀赋是会得到更多的高估，某些自然禀赋得到低估的。比如说在欧洲中世纪的时候，这个体格的健壮是更被高估的，而文采或者是读书方面的能力在欧洲中世纪是没有人看得起的，对不对？一个文绉绉的人是会被骑士们贬低的 而且也不会得到相应的回报。只有在现代社会中，这些知识方面的技能才有发挥的空间，才被社会所看重。那么在现代社会中，可能每过几十年或者每过十几年，这个社会这个市场中它所回报的那些自然禀赋又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可能在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代，或者互联网兴起之前，这个通信行业手机业发展的时候，一个在通信行业相对有天赋的人，他可能就会得到很高的工资回报。但是没过几年，这个通信行业衰退了，然后这个互联网泡沫兴起了，那么可能这个硅谷的码农他们的工资就要远远超过在通信行业工作的人。或者说在某个阶段，这个社会更看重有法律方面才能的人，在另一个阶段更看重有工程方面才能的人。所以虽然乍看上去一个人有多少多少的自然禀赋，他就应该得到多少多少相应的奖赏，但是这个应得这个概念，它实际上背后是联系着相当复杂的这个社会经济周期以及复杂的社会分工这样一个庞大的体系的。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的天然的，就是被拥有特定自然禀赋的人所应得的。如果一旦我们理解了自然彩票背后的这个社会偶然性因素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它和前面提到的机会平等这个问题，机会平等上的形式与实质理解之争是没有本质的差异的。如果我们认为对机会平等的理解不能够仅仅采用这个形式的视角，而必须加入实质的维度，那么对于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为了保持一致性，我们也相应的必须加入同样的维度。所以罗尔斯在讨论正义第二原则如何理解的时候，他列出了四种这个不同的理解，就是对机会平等的形式理解加上对经济回报的形式理解，是刚才提到的自然的自由权体系。那么对机会平等的实质理解加上对经济回报的形式理解，就是所谓的他所谓的自由主义的平等。这是不够的，这只走到了一半。那么对机会平等的形式理解和对经济回报的实质理解，就是所谓的自然贵族制，这个也是往另一个方向走，也只走到了一半。如果我们真正关心正义问题的话，我们一定会最后对这个经济回报与机会平等要达到一种民主主义的理解。这种民主主义的理解并不是说要吃大锅饭要平均主义，而是说我们要在恰当的范围之内综合社会经济不平等所带来的对底层对中下阶层的灾难性的后果。我们要让这个中下阶层也能够参与到这个市场的游戏之中，让这个社会良性的运行下去。所以在对正义的第二原则进行这些初步的分析之后，罗尔斯就推出了这个差异原则在这个直觉上的这个有效性，直觉上的可靠性。我们必须对这个社会中的最底层进行相应的补助，让他们的这个利益在不同的社会图景之中找到一种最大化。这个最大化不是他们相对于其他阶层的最大化，不是说我的利益要超过中产阶层或者超过富人阶层，而是说现在有几个假想的这个图景，假想的情景啊，在社会一中这个最底层啊，他们得到的利益可能是5，在社会二中最底层得到的利益是10，在社会三中最底层得到的利益是50，但是他们这些社会中富人阶层得到的利益可能相应是200、300、400等等。但是我们这时候出于差异原则，我们应该关心最底层他的利益在这个几个不同社会中哪一个是最大的，我们选择最大的那个社会。当然这里面很快，如果我们稍加反思的话，会提出一系列的质疑。一个常见的质疑就是说，如果我们仅仅关心这个社会最底层的这个利益是不是最大化，那么比他稍好一点的阶层呢，中产阶层怎么样呢，中上阶层怎么样呢，他们的利益难道不需要关心吗？所以对此呢，罗尔斯就提出说，差异原则它背后是有几个经验性的假设的。什么经验性的假设呢？首先是所谓的链式关联 chain connection。 chain connectio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正义第一原则已经得到保障了，自由市场当然也在随之得到了保障，因为其中的种种迁徙自由啊、交易自由啊，这些概念足以保证这个市场的自由。如果正义第一原则得到保障，而且机会平等原则得到保障，那么我们提高社会最底层的利益，会使得除了社会最底层以外以及社会最顶层以外，中间各个阶层的利益相对的也得到提高。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强的经验性的假设，这个假设在现实生活中能不能实现，这个可能是存在争议的。但罗尔斯的意思是，我们之所以把差异原则列为正义第二原则的一个部分，以及我们追求它的实现，背后有这样一个运用的条件，只有当这个运用条件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有效的 在制度设计中贯彻第二原则。所以假如这时候假设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面经济的分配完全由富人阶层说了算，富人阶层不动自己手头的蛋糕，富人阶层不分配自己的财富，而仅仅是把这个中产的财富转移给底层，表面上看使得最底层的这个利益得到提高了，它是不是符合差异原则呢？这种分配不符合差异原则。差异原则一定要求当这个最底层的利益得到改善的时候，与其相应的各个中间阶层的利益也得到改善。当然最顶层的利益会受到一定的损害，但是这个损害肯定不会是损害到整个经济的发展，从而间接的损害到中产阶层以及底层的利益。那么第二个经验性的假设是什么呢？所谓的紧密咬合性。这个紧密咬合性英文叫做 close-knitness， 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如果我动了其中一个阶层的蛋糕的话，其他阶层的利益都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我们不可能说我这时候只是增加底层的利益，而其他某个阶层他的利益没有受到任何改变，或者说我只是动顶层的利益，或者只是动中产的利益，其他阶层完全可以安之若素，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社会就是一个紧密咬合的经济体，在这个经济体中有很多的社会分工，有很多的互动，所以中间某个环节这个齿轮有一个齿轮被转了一下，和它咬合在一起的其他齿轮也一定会跟着转。所以对于某些批评者所假想的思想实验说那么我们在某个社会中我们仅仅是让富人得到更多钱，然后穷人和那个中产这个财富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难道不是一个比穷人和中产财富同样多但是富人的财富还要少一些这样一个社会，难道前者不是比后者更好吗？罗斯说你这样的思想实验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不符合我们的现实中这个的经济规律。首先理解现实生活中的经济规律是怎么样的，然后才能够评估差异原则究竟是否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应用。那么说完这些差异原则究竟如何理解以及它的背后的假设和运用条件是什么样以后，接下来重点当然是谈论说罗尔斯究竟如何论证这个两条正义原则是会在一个正义社会中得到接受的。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他提出的非常具有原创性的非常重要的思想实验，叫做原初状态。原初状态这个思想实验呢，也是一个得到频繁误解这样一个理论架构。那么这个误解主要产生在哪儿呢？在原初状态中，罗尔斯说参与原初状态的这些代表各方，他们是处在罗尔斯所谓的无知之幕之下，这个无知之幕屏蔽了这个一些具体的欲望、具体的需求，就关于人生追求、人生目的种种，以及对自己的性别、种族、在这个社会中所处的世代这些方面的信息，但是并不屏蔽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经济规律这些一般性的知识。那么很快有很多批评者就反问说，这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让人们不知道自己的性别、种族、宗教、信仰等等等等等等？你这不是一个乌托邦吗？你从这个乌托邦中推导出来的正义原则怎么可能应用到这样一个社会生活之中呢？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人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关于身份的冲突，关于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但这实际上呢，是对罗尔斯的这个思想实验的一个误解。就罗尔斯他之所以提出原初状态，他实际上确实是一个很新颖的思想实验，但他是有深远的这个思想史的渊源的，从康德的这个假设性的社会契约等等开始，可以不断的往上溯源。那么在罗尔斯这个原初状态之下呢，参与在这个无知之幕下的不是真正的人类社会的公民罗尔斯把他们称为代表的各方 representative parties， 这个词比较抽象，如果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就可以说这个人类社会中从古到今每个人都送出了一个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呢被送到了一个四维空间里面去然后这些机器人他们携带了关于自己主人的某些信息，很抽象的很一般性的信息，但是并不知道主人的更具体的种族身份，然后偏好、信仰等等这些信息。然后这些机器人他们聚在一起开始讨论说，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应该贯彻什么样的正义原则。但是他们知道什么呢？他们知道人都是有欲望的，人都是有追求，人有某些目的，有某些这个生活中的这个关于好、关于善的观念，关于哪些是好处、哪些是好值得追求的好东西。然后知道主人们需要发展哪些基本的道德能力，比如说关于正义感，关于这个能够获得修正和运用他们的关于好处的观念， 这样一些能力。然后他们开始思考，在什么样的社会之下，这些能力能够被保障，他们能够得到恰当的实施。种种具有不同的种族、性别、世代、身份的人，如何能够和睦的共处在这样一个世界之中，这样一个正义原则得到推行的这样一个世界之中。那么为什么要假设这些机器人都被剥离了啊？这些关于需求、关于欲望、关于这个身份的这些具体的知识呢？实际上虽然罗尔斯在正义论里面并没有明确提出这样一个概念，但是他在后来的政治自由主义中，他实际上对原初状态这个思想实验呢进行了更多的阐明和补足。那么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呢，罗尔斯提出了一个修正性的版本，就是说无知之幕是对人类的这个合理性的一种外化。什么叫合理性呢？就是这个 reasonableness 和这个理性的概念或者理智的概念 rationality 是相对的，他们之间有联系也有区别。 rationality 这个东西呢，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理性，也可以把它称为理智。在经济学中经常会谈论，就是说理性是一个工具性的东西，我先有了一个目的，有一个目标，然后我可以找到一个最有效的方式把这个目标加以实现，把我的利益最大化，这个是理性的部分。在经济学中我们经常会说人人都是理性人，就是说至少在绝大多数时候人都是可以以一种工具性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在政治生活中，光有这个 rationality 工具意义上的理性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社会生活中并不仅仅是每个人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是要追求这个体制或者结构的公平正义，追求社会的改良，追求我们大家能够和平的有效的以集体的方式共处在这个社会基本结构之上。那么除了 rationality 除了这个工具理性之外，我们还需要另外一种东西，就是 reasonableness， 就是说要讲道理，合理性，人要讲道理。当我提出一个理由的时候，你要能够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评估我这个理由的效力，如果我这个理由有效的话，你应该接纳这个理由。同样的，如果你提出一个理由，我也应该以这种讲道理的方式来评估理由的效力。在现实的人类社会生活之中，为了维持基本社会结构的良好运行的话，我们需要人类一般性的具有两种能力，一种是理性的能力，一种是讲道理的能力，或者是这个合理性能力，或者说可以理喻的能力。举个例子，如果有一个政府，一个不正义的独裁的政府推行某种违反正义原则的这个政策的时候，那么我们需要有人站出来反抗这个政府。那么这时候假设这个政府他非常的残暴，他对他的人民实行普遍的威胁和压制，那么这个站出来反抗的人，他的亲朋好友肯定会质疑他，你为什么要站出来，你这样太不理智了，对不对？你要为你自己着想，你要为你的家人着想，你出来了政府把你抓起来怎么办，给你判刑怎么办，对你实施酷刑怎么办，把你暗杀了怎么办，你这样做太不理智了。那么这个人会怎么回应呢？他会说，对，确实我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是不理智的，但是政府太不讲道理了，政府的做法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为了追求一个合理的制度，为了追求一个合理的社会，我可能需要暂时牺牲我的个人利益，牺牲我在理智层面的这个理智性，我追求这个社会普遍的合理性，或者说政府的讲道理性。那么如果所有人都能牺牲自己的短期的利益加入到这个抗争之中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就会变得更加讲道理，更加合理。那么在这个合理的社会之中呢，每个人按照自己理智的方式来行事呢，这个就既符合我们的这个合理性，又符合个人的理智性。所以为了让这个社会良性的运作起来，理智和讲道理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在以往的理论探讨、哲学探讨之中，这两者往往没有被得到很好的区分，他们经常是混在一起的。实际上在哲学史上用来讨论这个理性的这个词 reason 或者 rationality， 常常有的时候被在这个前者意义上被使用，有的时候在后者意义上被使用，这就造成了分析的时候的很大的困难。那么尽管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并没有明确的提出这个理性和讲道理的区分，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受他的那个原来的学生 Tim Scanlon 的启发，才终于把这两个概念给区分出来，但是他在正义论中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设置了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这样一个思想实验，目的就在于把讲道理这个东西给外化到这个思想实验的条件之中，外化到无知之幕之中。那么无知之幕 如果一个讲道理的人一定能够抛下自己的偏见，抛下自己所在的集团，所在的这个身份认同群体的那些特定的利益，来客观地看待这个社会应当采取的原则。所以呢，为了保证这个讲道理这一点在思想实践中能够得到实现，那么罗尔斯就把它外化到无知之幕中，通过无知之幕来遮蔽那些偏见。同时在无知之幕之下的这些我刚才提到的机器人，人类历史上从古到今所每个人都送出的一个机器人，这些机器人他们仍然保留着既有的理智，他们可以以理智的方式从工具的角度来分析送他们来的主人在现实生活中究竟需要什么东西，究竟想要得到什么东西，究竟有哪些利益需要得到保障。所以这样的话，通过这个思想实验的设置，就把讲道理这一点和理智这一点加以区分，然后来考察这两者分别在正义原则的这个反思和运用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那么通过在无知之幕之下的这些机器人们的反思，罗尔斯就提出说，由于人类有某些基本的需求，基本的追求啊，由于机器人仍然知道说关于社会经济和关于人类心理学的某些一般性的知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人一定需要保障某些最基本的好东西，最基本的好处或者基本善 primary goods， 这些 primary goods 就包括了那些最基本的自由权，比如说迁徙自由，比如言论自由，良心自由，包括了一定程度的财富和收入。因为在人类社会中经济交易无所不在，如果一个人没有基本的收入和财富的保障的话，他在这个社会中是寸步难行的。所以一定程度的收入和财富属于基本善的组成部分之一。那么还包括机会平等，同时也包括这个罗斯所谓的自尊的社会基础。自尊的社会基础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罗斯在正义论中并没有花很多的篇幅去阐述它，但是后来呢引起了后世很多学者的探讨和阐发，然后也得到了很多有意思的理论。其中自尊的社会基础这个概念呢，它可以用来回应某些对罗尔斯的理论的批评。比如说后来有很多批评者说，罗尔斯的正义论中因为在无知之幕下抽离了对这个种族的这个知识，对这个性别身份的知识，所以使得罗尔斯太关注于经济层面的不正义，而忽略了种族层面的不正义，性别层面的不正义。对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这个正义论两条原则似乎并不足以加以处理。那么表面上看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是怎么修正这两条原则呢？实际上由于罗尔斯承认了说自尊的社会基础是首要上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为了保证这个每个人都能获得平等的尊严在社会生活之中，所以我们需要这个社会以一定的方式架构起来，使得每个人在追求自尊的过程之中都有必要的社会基础作为保障。那么这些社会基础一定是包括了种族之间的平等，性别之间的平等，包括了这个歧视被这个综合或者至少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很小的程度以下。所以罗尔斯这本煌煌巨著中间有很多细节是值得具体去挖掘的，可以给人以启发，发展出许多有意思的理论。那么在这个原初状态之下推出了这些首要上的重要性之后，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原则才能保证这个每个人都享有这些首要善。就像前面提到的，罗尔斯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说，在原初状态之中经过理智的反思，人类派出的代表各方，也就是那些机器人们，最后会得到一致的结论，就是我们都应该支持正义的两条原则。那么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正义的两条原则保证了即便当现实世界中的人类群体，人类个体处于社会中最底层的状态的时候，这个最底层它的利益也是受到最大化的保障的。所以或者用大白话来说，就算我再惨我也惨不到哪儿去。那么这时候又有批评者说，这样子不对啊，因为罗尔斯是不是假设了这些机器人都是厌恶风险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现实世界中人对风险是有不同的偏好的，有的人就是比较保守一点，你让他去赌钱啊，他不愿意投入大血本，因为他考虑的是万一我输了怎么办。但有的人喜欢冒险啊，有人就喜欢来拼一把大的，是吧？也去登山，很有可能我就掉下去死了，但是我如果能真的登上山顶，我就享受到这种成就感。那么他们送出的机器人为什么不是这种有风险偏好的呢，而是偏偏是厌恶风险的？ 如果送出了喜欢风险的机器人，那这些机器人会觉得说，我的主人们他们不在乎不关心，万一他们身处在这个社会最底层群体的时候会怎么样。他们最关心的是，我如果刚好投胎投到这个社会最顶层群体的时候，我能享受到多大的好处。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正义两条原则对他们来说说不通了，对不对？因为正义两条原则它看起来是一个厌恶风险的两个原则。罗斯的回应是，这些批评者他们是误解了这个原初状态这个思想实验的性质。就像我在一开始提到的，就罗斯整个学说的关注点是社会结构层面的正义，制度层面的正义，而不是人际交往过程中的正义。所以在原初状态之中，这些机器人们考虑的也是社会基本结构背后的正义原则。而这个思想实验，由于它需要具有普遍性，它需要具有这个规范上的一般性，需要具有规范上的确定性。当我们在做这个思想实验的时候，我们必须假设说，送出机器人的这些人，他们当然都是愿意接受机器人最后讨论出的这个结果，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结果是普遍的应用到人类古往今来所有的社会的，应用于衡量和评估所有的社会基本结构的。假如说最后大家达成的这个正义原则是具有普遍的应用性的，最后大家同意说，当我们达成关于这个正义基本原则的共识的时候，我们的最佳社会就要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组织，那么这个社会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就变成一个永恒的一个理想。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呢，存在着罗斯所谓的这个承诺的重负，因为实际上每个人都需要承诺到这个最终由他们在原初状态之下通过反思达到的这些正义原则所证成并且所构建起来的这样一个社会基本结构。那么由于这样一个基本结构以及背后的正义原则是世世代代普遍适用的，如果我不幸投胎到社会最底层群体，那么我是没有办法逃出这个环境的，我的子子孙孙可能都要永远的陷于这个社会最底层这个情境之中。这个和我在这个日常生活中，我某一次赌钱我下了很大的注，这是两回事情。我就算这次赌输了，我可以卷土重来，我再去赚点钱，对吧？我摔下山，我把腿给崴了，那个我休息几个月，然后我以后可能就收心了，我不愿意再去冒这些险。这些都是单次交易中，单次这个人际交往中发生的事情，之后都可以随时更改的。但是对于原初状态中反思得到的正义原则，由于它是作为一个理念和作为一个原则应用到社会基本结构之中的，它具有一种最终性和公共性，所以一旦它达成之后，我们就要尊奉它为不可更改的最高原则。那么这时候你和你的祖先后代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这时候你还会真正的把这个看成是一个仅仅关于风险偏好的事情吗？你会认为说，我并不在乎万一无知之幕一揭开之后，我发现我其实是一名奴隶，我的子子孙孙将来都要做奴隶，但我不在乎这一点，我只在乎的是我有没有可能成为奴隶主，我只在乎说万一好死不死这个无知之幕揭开以后，我发现我是奴隶主之后，我能享有多少权利，我是不是可以随便把我奴隶打死，我不在乎万一我是奴隶的话，我会不会被我的奴隶主活活打死，或者说我根本不在乎我会不会成为奴隶，我是不是要追求一个不存在奴隶制的社会。所以他的批评者恰恰是误解了原初状态以及罗尔斯这个正义理论的关注点，把风险偏好，把个体层面上的风险偏好运用于对社会基本结构及其背后正义原则的评估，才会得出这样一个错误的结论。所以如果我们坚持说正义是社会基本结构，正义是制度的第一美德的话，那么我们一定需要关注到，我们一定需要考虑到，我们通过反思所接受并且极力推行的正义原则对于社会中最底层最脆弱的群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只有这样的反思才是真正符合我们的理性的，或者说才是真正符合我们理性中讲道理的这一部分，reasonableness 这一部分。当然除了以上的种种批评之外，后来还有许多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两条正义原则的这个批评和修正。比如说阿马蒂亚森，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罗尔斯后来的同事，就认为说，如果仅仅关注基本善，在原初状态中仅仅考虑说这个现实生活中的人需要保障的是这些首要善，迁徙自由啊，言论自由啊，财富收入等等等等，是不够的。为什么不够呢？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还会遭遇到所谓的 hard cases， 就是说困难的例子。什么困难的例子？比如说残障人士，一个收入特别丰沛的残障人士，可能他那个做的工作也非常好， 但是如果在一个社会中，残障人士的某些基本的社会生活功能的缺陷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和综合的话，那么这个社会中，即便一个处于中产的残障人士，他并不是真正的在社会经济链条的最底层，但是他出门的时候也可能寸步难行。比如说，如果这个社会中根本没有盲道，或者是盲道被随便的占用，或者是进出地铁的时候没有一些给这个乘坐轮椅的人士提供的便捷通道，那么下地铁的时候全都是楼梯，全都是台阶，然后需要有人抬着轮椅上下这个台阶，那么这个社会也不是一个真正正义的社会，这些残障人士可能就是只能待在家里了，对不对？所以阿马提亚森提出说，仅仅关注 primary goods， 仅仅关注这些首要上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关注到人类的 basic capacities， 基本技能或者基本能力。当某些基本能力受到损害的时候，这个社会需要给出相应的补足。所以这是对罗斯正义论的一类修正补充。还有一类修正补充是什么呢？罗斯在进行这个原初状态思想实验的时候，他实际上背后有一个预设，就这个思想实验是在一个闭合的社会中进行的，就罗斯所谓的 closed society。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因为罗尔斯要追求正义原则的这个最终性，正义原则它一旦被运用到基本社会结构之后，它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所以罗尔斯假设的是这个社会生在其中死在其中，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永远在这个社会的边界范围之内活动。但是这并不符合我们人类的现实，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每一个民族社会，每一个国家社会，它都有移民的进出，尤其在现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移民已经成为了当代许多国家需要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困难，重大的问题，它也引起了很多政治上的分歧，政治上的争端。那么罗斯的这个正义理论这个框架下，如何容纳移民这个概念，移民的存在对它的闭合社会这个前提当然构成了冲击，那么它会不会对这个正义两条原则构成挑战呢？比如说新移民的群体，他们未必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有可能抢夺了社会中其他那些原住民的工作，但是这些移民群体又受到一些不同的歧视，又受到一些原住民的歧视，那么这种歧视可能很难仅仅从经济方面进行补足。那么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如何用一种正义的方式进行协调呢？还有，如果我们考虑到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考虑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几百年的这种帝国主义征服史、殖民主义史，以及在当代的这个世界银行体系之下，这个联合国体系之下，种种的经济往来、关税问题、外资的问题，这些经济活动它背后有没有潜藏着一些不正义的因素呢？如果有的话，它无法在罗尔斯的这个闭合社会的原初状态所推导的正义两条原则之下得到理解。所以罗尔斯的很多学生就提出说，我们除了考虑一国之内的正义问题，还需要考虑全球正义问题，Global Justice， 这些全球正义问题既需要考虑国与国之间的互动，社会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也需要考虑移民与本地社会之间的互动。所以正义论的内涵和外延应该得到扩大。还有一类批评是关于正义论背后的心理学机制是今天没有机会谈到的，尤其在罗斯的这个正义论的第三卷里面提到的，为了维护这个社会基本结构背后的正义原则的稳定性，为了这个社会中的人都能够世世代代的支持这些正义基本原则，而不是为了自己的蝇头小利对制度进行破坏，我们需要培养一种公共的正义观，我们需要培养一种道德情操，培养一种正义感，然后让每个人都来支持这种有普遍性的公共的大家共享的正义理念。但是这里又引出一个问题，在现代社会中，现代的价值多元主义的社会之中，意识形态多元主义的社会之中，不同的群体对于什么样是好的社会，对于怎么样的正义原则才是恰当的正义原则，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包括罗斯的很多论敌到现在都没有被罗斯所说服。所以这种现代社会中多元主义的事实会不会对正义原则构成挑战呢？对罗斯的正义论构成挑战呢？当然是会的。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呢，恰恰是后来启发罗斯，推动罗斯去写作政治自由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动机。政治自由主义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恰恰就是在多元主义事实的这样一个现代自由民主的社会之中，我们到底有没有可能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正义，我们在多大意义上能够达成一种公共性的正义观，以及如果我们不能达成一种公共性的正义观的话，正义的实现还可不可能。 这个是罗尔斯晚年所要着力处理的一个问题。这本书就讲这么多。